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上帝，我们在这段日子都在思想腓立比书的信息。那谈到腓立比书，当然就要谈到腓立比的教会。那我们都知道腓立比的教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会。那首先他们是非常的看重祷告，因为这个教会其实是从祷告会开始的。因为他们当保罗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那过到马其顿就是第一个城市腓立比的时候，他是在河边发现有一些人他们聚集在那里祷告，所以他从那里开始了这个教会，因此他们是看重祷告的教会。那我们也从书信里面知道他们是同心合一的，那大家能够一起的来兴旺福音，就会就是教会上下同心一起来服侍主。那更难得的是这个教会这个爱护上帝仆人的一个教会。那你在我们在下个礼拜会谈到这个方面，他们知道保罗的需要，他们支持保罗，他们知道保罗病了，他们差人去看顾他们，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在现代的世界很难得的他们对神仆人的爱护，而且他们非常的注重生命的见证。那当然这一切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活在基督里，也就是与整个神的关系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当然腓立比教会也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所以因此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了一间完美的教会，千万千万你不要加入因为你加入就不完美了所以这要记得那么当然优秀的教会为什么优秀，那不是因为牧者很优秀，而是信徒很优秀。保罗并没有牧养这个教会，保罗其实已经离开腓立比大概整十年的时间，过后他写信来给这个教会，保罗也没有在这个教会待很长的时间，所以是他们的信徒非常的优秀。当然一个牧者优秀那只是一个人，但是如果信徒优秀那就是一群人，是整体的教会。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思想这个题目，做个甲等的基督徒，这个甲就是甲乙丙丁的甲但不要做个假基督徒大家弄清楚。好，我们来读一读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八节，一起来读。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成事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当你读这段经文，其实里面有许多的元素在告诉我们怎样做一个甲等的基督徒。你要做一个优秀，做一个 first class Christian， 那你要做一个优秀的基督徒，他里提到的因素包括了什么？你要常常顺服，然后你要立志行事，还有你要不发怨言，那你也不能起争论。同时呢，你必须到一个地步无可指摘，那甚至你成事无为无瑕疵，然后好像明光照耀。那你做完这些就是 first class Christian。 但是各位，你听了之后你会有一种感觉，哇，这是简直是什么要命的。好，所以特别我用了做个甲等的基督徒，而且放了一个问号，就告诉你基督徒是做出来的吗？那如果基督徒是做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因此其实这段经文不是叫你做个甲等的基督徒，这段经文是叫你活出一个甲等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在基督里，这是整个腓立比书的主题，我们跟主生命的关系，同时神在你的心里。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驾驭， 你就自然很活出什么？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常常顺服，你能够立志行事，而且你自然的会来到一个无瑕疵的地步，那无可指摘，诚实无为，不断的生命成长，很自然的也不发怨言，也不起争论，很自然的这个生命就会像明光照耀。所以当我们说活出一个假等的基督徒的时候，不是说你去努力学习活出耶稣的样式，而是先有这个生命，生命改变了之后呢，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就流露出假等基督徒的生命了。就好像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就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开车载人，比如说我们载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有时候很客气说，哎呀牧师啊，谢谢你这么辛苦载我们。我说我一点都不辛苦，不是我载你，是车载你啊。那么如果你要我像人背人这样背你，把你背到后港去，那肯定不可能，我就死掉了啊。所以因此当你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就好像这样，用车子载人是要付一点代价，一点油一点力，但其实这个很顺利很自然的，没有难处。但是如果你要像人背人，就好像做一个假等基督徒，当然难如登天。那这种生命就是活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就比方说你要演一个钢琴家容易吗？很难。你怎么演一个钢琴家？你要做一个钢琴家很难。那么你特别来到他弹琴的那一部分的时候，简直不可能。不过你怎样能够做一个钢琴家？其实如果你生来就是个钢琴家，你钢琴家很自然的他就活出来了。所以我们华人有这种观念，龙生龙，凤生凤啊，老鼠生的小老鼠会什么？打洞。生命很自然的流露出来。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因此加拉太书就用了一个词，他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什么？圣灵行事。你怎么信主的？圣灵感动你信主的。你怎么活出基督徒的生活？让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从腓立比书的2:12-18来看怎样活出一个假等基督徒的生命。那一共有五个问题我们要思索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我们真的得救了吗？你看保罗在12就特别提到，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个恐惧战兢不是因为说怕失去救恩，而是一种敬畏的态度，就表示我对这个信仰的认真。我会恐惧战兢，战兢什么？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不要误会这句话，这句话做成不是指你要靠行为而使你得救。什么叫做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其实就是让你得救的生命很自然的彰显了出来。你信主就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什么？要流露出来。所以因此它的重点是说，信徒在得救之后持续的活出跟救恩相称的生命。其实你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得救？看看你的生活就知道了。因为你得救之后生活一定有改变，这个生命一定会流露出来。所以保罗继续的补充下去，他说因此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就他的美意。那有神在你们心里，就是我们按照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你有个生命，然后有圣灵跟你同住。那保罗也在这里提到两方面，他先提到人的这个责任，他就提到立志行事。所以人的意志是什么？立志行事，说明信徒顺服神不是单单靠自己，而是神恩典先在他们心里 动工的。你有了这个生命，就会有这个想法，哦，我是个基督徒，我要怎么在生活中荣耀上帝。所以你就会立志说，我要做一个优秀的基督徒，我要行出来活出来一个基督徒。这真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怎么会想说优秀的基督徒？你想都不会想。所以你立志行事，就表示神已经在你心里面做工。你知道我信主了，我生命要改变，我要荣耀上帝，我活着就是要荣耀他，这是我活着的目的了。你有这样的立志行事，但这样就能够了吗？ 如果这样的话，你只是尝试做一个基督徒，那会很艰难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但是你放心，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在你心里面运行的啊。这个运行的字跟这个能量，就那个能量表示神在信徒的内心主动施展能力，使他们愿意并能够遵循他的旨意，很生命很自然流露出来，这是双面的。因此就好像一个拳击的手套，你知道拳击的手套是有力量的，所以你一个拳击的手套能做什么吗？不能。它其实就好像什么，你立志行事，但这个手套怎么发挥功用？只是靠着立志行事它有力量吗？它没有力量，所以它必须有什么，有一个拳击手穿上去了，它就产生那个力量。这其实就是神在你心里运行，就像那个手套穿上了那个拳击手的时候，它就有力量。我们立志的生命，神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所以一个优秀的基督徒一定要先问，我得救了吗？我有基督的生命吗？因为如果我有的话，那你放心，这个生命是会流露出来的。真信徒是神大能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有效的见证，这是有目共睹的。你有朋友还没有信主，跟信主之后你会发现他生命有改变，他有生命有表现，他是一个信徒，他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保罗说你要站进做成得救的功夫，让得救这个真生命什么能够流露出来。放心，不是你自己去做，上帝在你心里面让你给你力量。那第二方面你要知道什么呢？有些事情你一定要知道的。所以保罗在第十六节就说，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什么是生命的道？什么是表明出来？这是关系到你内在的。每次我们提到生命的道的时候，我们就指两件事情，一件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是生命的道，一个是什么？上帝的话。我们有了上帝的话，就有了生命的道，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就有了这个生命的道。所以因此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就是生命之道。保罗因此告诉我们，他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他说，就是要帮助我们，教训我们，督责我们，使人归正，教导人学，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什么？完全。完全就是什么？ excellent， 就是优秀，就是 first class， 然后预备行各样的什么善事。他要讲的是什么？他要讲的这就是生命的道在你心里面。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了生命要怎样？就要吃，就要喝，有了生命就要成长。所以信徒要跟圣经共存共活。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人家一定，信徒一定要被教导读圣经。弟兄姐妹，你领受了什么？一本圣经。这本圣经跟你之前没有关系，但是现在跟你有密切的关系，它是生命的道。所以我们借着熟读圣经，我们借着学习圣经，我们借着明白圣经，达到什么目的？生命成长健壮的目的。生活中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健康？吃出来的健康。你为什么力量？吃出来的力量。每天你都要吃什么才有力量？不吃就会怎样？软弱无力。属灵的生命不也是如此吗？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要有生命的道喂养我们。所以当生命的道喂养你的时候，你就健壮起来。所以为什么你要听道？为什么你要读圣经？为什么你要查考圣经？为什么你要明白上帝的话？因为要把这个生命的道使你健壮，以致它能够表明出来，以致你知道上帝的心意在你身上是什么。所以读圣经不是单单知识，查考圣经不是单单一些的懂一些的真理，它是生命。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没有益处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教会讲道，讲生命之道，生命之道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它就是生命，喂养我们，使我们能够强壮起来。所以一个不听道的基督徒，他会成长吗？不会成长。一个不读经的基督徒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吗？他不会明白上帝的心意。一个没有圣经的 的真理在我们心中的，圣灵怎么在你心里工作呢？圣灵在你心里工作，就叫你回想起什么？回想起上帝的话来。所以一个优秀的基督徒要在主的话里面成长，但绝对不是知识上的装备，而更是生命产生的那个力量。今天我们也有一个老我的生命，老我的生命每天都在吃的，吃得饱饱的，真的，所以它很壮。你一个属灵的生命，它很少吃，挺饿的啊。那么什么意思呢？你天亮的时候，你领受的是世界的信息，你看的是世界的媒体，你听的是世界的价值观，你接受的是世界的东西，这些都在喂养你那个老我。所以每个老我都很壮大啊。那属灵的生命呢？一个礼拜听一篇道啊，有时候这个道又减掉那个，少掉那个，那自己读圣经又不没有真的领受圣经，哎呀，生贪婪，属灵是软弱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少喂养我们一个老我的身体，多多让我们的属灵生命怎么成长。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吗？你知道，你圣经的真理你知道，这是第二件事情，你要做一个活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生命要长大了，所以好，有生命的道。第三个问题你要问的，你幸福吗？那你相信不相信圣经的教导都是最好的？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啊！如果你说圣经是不是真理，那就不要读。圣经是不是最好的？肯定是。为什么？它是上帝的思想，它是神的默示，是神的心意告诉我们。你读遍全世界的书，有了全世界的学问，都不如你真的掌握了圣经的真理跟那些精髓。你相信圣经所讲的都是好的吗？那保罗在针对在写腓立比书来到这一段的时候，他是针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些需要。那我们还记得在两个礼拜前我们谈到教会需要合一，那腓立比教会也出了一些问题，一些状况。什么状况呢？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四节说，凡事不可借挡，就表示有人借挡；凡事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就表示有人贪图虚浮的荣耀。所以保罗就教导他们，只要存心谦卑啊，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记得吗？我们说过了，这里面提到两个不要，两个要，不要自私虚荣做事情，且要什么？看别人比自己更重要，不要只顾自己的事，还要顾什么？别人是注意他人的利益。所以不要自私，要分享；不要骄傲，要谦卑。这个是从保罗教导的这个的告诉腓立比教会，也告诉我们信徒的。你都知道了，问题是你幸福吗？这是最好的吗？不要自私，要分享；不要骄傲，要谦卑，是最好的吗？你幸福吗？那这就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那为什么教会有那么多的冲突？有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很骄傲，大家都很自私。所以保罗在教导的时候特别把耶稣基督的榜样拿出来，他不以上帝同德为强夺的反倒虚举，所以教我们怎么避免教会内部的冲突，就是通过谦卑跟服侍，好像我们的主这样甘，这是降卑自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五的小组讨论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效法耶稣的秘诀吗？我不知道你们讨论什么，但是你讨论的答案当中如果没有这个答案的话，那就偏了，那就是什么？虚举。其实我们最终能够效法基督的，就一定要虚举，因为主倒空他自己，我们要倒空我们自己，所以无我。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很难，因为我们这个我老是很大，其实我们都没有身高啊，我们是自我膨胀，但是且没有办法丝毫降卑。有时候想起来可笑，没有身高就没有丝毫降卑，但真的是达到无我。你要主的话，让你那个老我主缩小，让神的那个生命壮大起来。但是问题是，你幸福吗？当我们讲说你幸福吗的时候，你认为这是真的最好的吗？ 我们朝无我放下自己，不要自私，真的是最好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你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你有比神认为比神更高的理念，你不愿意照这个方式。因此你看基督的方式跟我们很不一样，耶稣从来没有用过剑，但他赢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他用爱战胜仇敌，他用真相战胜谎言，他用通过戏剧取得胜利。所以再回到保罗的这段经文里面，腓立比教会他对于他们说，现在我告诉你教会的困难，教会的问题，大家要努力，怎么样努力？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他只是举出两点，基督徒生活有很多，他说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这个不要发怨言啊，是他这个字他是用来用到用出埃及记的那个不要发怨言来形，当时候这个怨言是来形容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向神抱怨。所以保罗说，如果我们总是抱怨跟争论，我们就像那群不顺服的以色列人这样。是的，弟兄姐妹想想看，如果作为一个教会，我们常常抱怨争吵争论，当然是为无谓的事情，我们只会关注自己，那我们的见证是可怕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好的见证，我们一定没有办法推进上帝的国度。在一个吵吵闹闹的地方，能怎么样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呢？当然不能。很多时候我们卷在这种争论的当中，那我们就问了，那我们的孩子在家里的时候，从我们这种抱怨跟争论当中，他们学到了哪些关于上帝的知识呢？那特别是他们听到你对教会、教会领导跟会友们所说的那些话的时候，他们会想，这是基督的群体吗？你的话是增强他们的信心，还是削弱他们的信心？你的话是否体现上帝的美德，还是透露出一颗抱怨跟争论的心？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在这种教会的争论的当中、抱怨的当中的时候，那我总是很困惑，那些一生都去教会并且总是抱怨教会的人，然后想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孩子跟孙子不想去教会。所以保罗说，我们做基督徒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在教会也好，在社区也好，在家里也好。弟兄姐妹，你都知道的，你喜欢那个发怨言的人在你身边吗？当然不愿意。你喜欢一个无谓争论的人在你旁边吗？当然不愿意。那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的人，我们反而变成什么？变成那种人。在生活中有一个很可怕的咒诅，很多时候你讨厌你父母所做的事情，等到你自己做父母的时候，你发现你竟然跟你的父母一模一样，这叫做遗传，好像跳不出来的。我们不喜欢埋怨的人，但很多时候不知不觉我们成为一个埋怨的人。我们讨厌无谓的争论，但我们无形中变成无谓的争论。所以保罗说，不要发怨言，有问题要解决，不是发怨言，有困难要解决，不是起争论。发怨言起争论不能解决问题，问题是你信服吗？所以保罗说不只是这些，其实我们做信徒，上帝给我们的生命，那是很优质的生命，可以达到更高的目标。什么目标？他说使你们无可指摘，成事无为，在这弯曲背妙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都是神无瑕疵的儿女吗？你说怎么可能？可能，因为神给你的生命是源自于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大个地步无可指摘，意思说世界上的人找不到可以控告我们的理由。大家还记得在巴比伦的时代有一个但以理吧，人家找不到他控告他的理由，为什么？他生命是活出神的生命。说实在，基督徒有很多时候你要控告基督徒很难，基督徒在方方面面都做得最好，你只有什么诬告他，特别是捏造谎言，其他你没有办法。基督徒是生命的本质是如此。 那到诚实无为，就是我们不沾染，不受世界的污染，包括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能够在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特别在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这句话是来自《生命记》32:5，形容当时候以色列人背离神的一个时代。因此他说，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一样是在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是背离神的时代，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做什么？要像明光照耀。大家都知道，最可见的、最靠近我们而且可以见到的恒星离开我们 5.88万亿英里，那是个无从想象的一个距离，但它是如此的明亮，可以从地球上看得到。黑暗中只要有亮光一定被发现，信徒不也是如此？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人都自私自我为自己而活的时候，竟然有人就会替别人着想，竟然有人不顾自己的事情而已，还要顾别人的事情的，竟然有人不抱怨不争论却处理问题，他立刻像光这样闪耀出来。但问题是，你幸福吗？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你幸福吗？很多时候你表面上听读读读，你不幸福，所以你回去抱怨，你回去争论，你回去自私，你回去自我，你甚至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刚才我们读了一节经文说，别人所行的你不要效法他们，在暗中所行的不要跟他们一起做。你当然说，牧师，我不会不会不会不会的，我哪里会，他杀人我哪里会去杀人，他走私犯法我怎么会走私犯法，当然这些你不会。但你没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当你做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后来有时候我听见人家的争论说，我为人家想，谁为我想？诶，你知道你开什么问题了吗？你开始效法那些不为人想的。你认为我为人想是吃亏，别人的不为人想，我为什么要为人想？那你正在效法他们的行为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基督徒不就是如此吗？我们就是在神的面前领受的生命。你记得我提到老鹰跟老母鸡，你没有说老母鸡在地上走，那我为什么要飞？我也可以在地上走啊。所以你幸福吗？那最耀眼的是那些坚守生命的道的人。我们常常跟那些总是抱怨跟争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记得不一样。我们神应许我们成为一颗闪耀的明星，所以当教会合一的时候，世界就会看到我们救主的光辉跟美丽。记得耶稣说，我的话是生命，就是灵，所以神的话进到我们心里面，你幸福吗？第四个问题你要问，如果你幸福了，其实你很自然的就会顺服。就算你不幸福，你也得要什么顺服？你顺服吗？所以在12节，保罗一开始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而且说更是顺服的。顺服这个字呢，它有个命令，有一种主动回应的意思，就是信徒的顺服是主动的遵行上帝的旨意。常常弟兄姐妹会这么说，牧师啊，很难。我说顺服两个字出来了，很难才叫做什么顺服？请你吃螃蟹需要顺服吗？不用。但是请你付一点代价做一些事情要顺服吗？要。特别是违背你的生命的，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老我有冲突的时候，那更要顺服。顺服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不明白，而我顺服是有一点点困难，但我愿意顺服。但是各位，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生命的秘诀，常常在顺服之后所产生的那一个果效是你比想象中的更奇妙。那这情况是人要顺，是为什么圣经教导信徒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像神那样的明白， 我们没有办法像神那样的完全，但既然是他的话语，我在这个时刻我就顺服。所以顺服是真得救的最大证据。从你最开始信主开始，当你信主那一刻的时候，顺服就进来了。你顺服什么？你承认这位神他爱你，你承认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顺服，承认我是个罪人。好了，你信主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信而受洗，你就顺服去受洗，然后你就顺服进到上帝的教会里面，你就顺服活出基督徒的生活。生活中有许多事你过去不明白的，现在你愿意顺服。所以耶稣怎么说？他说在约翰福音14:15，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有的命令都容易遵守的吗？不，但我们的生命要活出来。所以 Eugene Peterson 一个美国的牧师，他说基督徒的生活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长期顺服。所以为什么保罗会在这里说你们是常常顺服的，然后更要顺服。我在你们那边的时候你们顺服，不在你们那边你们也顺服。在一本小说叫做《卡拉马佐夫的兄弟》，一个俄罗斯的作家叫做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这本书是讨论信仰的。在其中有一段讨论，这个大审判官对基督说，人宁愿生活在安全的奴役中，也不愿意拥有自由的救恩。说明什么？说明顺服不容易。这反映一些信徒很多时候活出害怕，活出信仰，因为意味着必须顺服神，而不是随从自己的欲望。所以我们一旦不愿意自己的欲望的时候，我们要顺服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害怕。害怕什么？很多人怕顺服和被吃掉，很多人怕顺服和被人占便宜，很多人怕顺服的时候被人得好处，很多人怕顺服的时候他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你相信，当圣经要你顺服的时候，只有什么一个办法，就是顺服。所以因此当你顺服下来的时候，这个生命对真理顺服的时候，它就产生的果效了。所以接着下来保罗问的第五个问题是，你有喜乐吗？所以17-18，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要照样喜乐，并且我一同喜乐。弟兄姐妹，这里出现了多少个中文喜乐？4个：喜乐、喜乐、喜乐、喜乐。保罗在这里要讲什么？保罗说，是的，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不可能，你活出一个基督徒绝对可能。而当你有了新的生命，这个生命被主的话喂养，你有了生命的道，圣灵在你里面帮助你，你借着对神的道有信服，有信服就会产生顺服，有顺服的时候神就给你那个力量去顺服，你一顺服的时候喜乐就产生了。那保罗就用了一个例子，他说在旧约的时候啊，祭坛是献祭，献完的祭后酒倒在上面叫做奠祭。保罗就说腓立比的信徒，他们的信心，他们对主的道有信心，他们成为一个优秀的信徒，好像什么？好像就是一个美好的祭物献上给神。而我保罗做什么呢？我保罗就像这个祭物上面那个酒，我倒上去。其实代表什么？代表保罗当时候，其实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哪里啊？罗马的监牢。他上诉到凯撒那里去，可能有一个情况，他会死，因为如果凯撒定他的罪，他就死。所以因此他这样就表示他有甘心殉道的心志，愿意以自己的生命交奠在上面。但是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好像酒交奠在上面，因为他帮助了腓立比的信徒，他们为主而活，为主而死，现在他觉得他这样做他甘心的。记得他在第一章的时候说什么吗？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果我死我很开心，但为了腓立比的信徒，我愿意什么？活下来帮助他们。所以保罗看到腓立比信徒的成长，成为一个优秀的信徒的时候，哎呀，他觉得值得， 他为腓立比教会付出的，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常常为他们祷告教导他们，他觉得自己好像酒浇奠在其上。其实保罗要讲的顺服的结果不是痛苦，顺服的结果是喜乐，但是这个喜乐只有属灵生命才看得到，肉体的生命看不到。肉体生命看到的就是恐惧、害怕、损失，但一个属灵的生命会看到什么？这是真的喜乐。所以保罗怎么说？我愿你们像我这样，把自己顺服在主的旨意下，就成为一个喜乐的人。为什么会喜乐呢？当我们顺服基督、顺服主，为什么会喜乐呢？因为你正为主活出一个优秀的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带来痛苦，是带来喜乐。所以想想你喜乐吗？有时候你回想想你不喜乐，特别是这一段日子你不喜乐，为什么？你再去回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其实那一段日子你的我不是很大啊，大得不得了，你这个我大到一个地步，你什么都看不惯，什么都看不爽，然后谁碰你死，谁碰你哇你在哪里， 你其实发现到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顺服。许多时候你的生命没有成长不顺服，但你的生命跟成长顺服的时候，全然委身服侍基督，牺牲自己建立别人的信心，的确是喜乐无比的赏赐。所以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跟他一样做一个什么，把自己的生命顺服基督，就会得到喜乐。而保罗正为做这样的光荣准备回到天家。所以优秀的基督徒是喜乐的基督徒。如果人家说你做基督徒没有喜乐，反省一下，会有喜乐，因为你顺服。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做一个优秀的基督徒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的生活当中就会使人得益处了。一个埋怨的人没有人，没有叫人得益处，争论的人没有叫人得益处，但是在跟人家顺服基督的话的时候，你就会使别人得益处，因为你很自然的会为下一个人设想。这是生命的本质。我用生活中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来说明吧。我们每常常不论那到哪里去，我们用洗手间吗？有。你在用洗手间的时候有没有为下一个人着想？有没有？如果你有在为别人着想，这就是优秀的基督徒，你真的会为别人着想。有时候我们在营会，两个可能单身的弟兄生活在一起，住在一个房间，你是第一个用洗手间的时候，你没有为下一个人着想。如果没有的话，第二个人进去就发现变成游泳池了。但是你会为别人着想，就我们搭飞机不也是这样？你用飞机的洗手间的时候，你在用完了之后有没有为下一个人着想？如果有的话，这是优秀基督徒的生命。一个优秀的基督徒开车的时候，他有没有为路上其他的人着想？他不会把车随便无缘无故停下来，他不会在停车时候挡住人家的路。为什么？优秀基督徒的生命必然会不为别人着想。所以保罗说，不是要单顾自己的事情，要顾别人的事情，不是只说哦，我们专注去顾别人的事情，不是自然的在生命中很自然的会流露出来。所以你会为家里的人其他人着想，你会为公司的其他同事着想，你会为你社区的人着想，这就是优秀的基督徒自然的生命。那你这样的生命不喜乐，那这个神把喜乐分给谁？杀人放火了，杀一个人很喜乐，杀一个人很喜乐。有没有这种人？有，我看过玩一电子游戏的人，哇，杀越多人越喜乐。但现实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什么？其实让身边的人舒适的时候，才是我们得到喜乐，因为你没有成为别人什么拦阻。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上司，你没有叫你的下属喜乐，你管理一个团队，有没有叫团队人因为你做的事情得到喜乐？学生在学校里面做功课也是如此，一个尽他的做一个优秀的学生的时候，他一定跟他同组的人 得到益处，这就是反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喜乐了。不但这样生命会强大，其实你知道吗，每一个顺服生命就大一点，每个顺服生命更大一点。这个强大的结果是什么？强大的结果就是自由，就是丰盛的生命。外面的环境是一样的黑漆漆的，外面的困难是没有办法去改变的，你要用很强大的生命去面对。所以为什么在基督里的成长可以让你对人间的冷暖，对人间的各种嘲讽你都能够胜过？有时候你碰到一个坎过不去，那因为你还不够强大。有些人在教会里面，他当可能刚刚来教会的时候生命还很嫩小，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容易受创伤。有时候人家一个不客气的眼神他就受创伤了，然后就流血了，然后就我到别的教会去吧。很抱歉，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教会还有另一只白眼狼。那有时候呢，到一个教会里面，教会比较冷漠一点，没有人关心我。为什么？因为你跟基督，你还没有得着基督。弟兄姐妹，你得着基督的时候，你跟基督连接的时候，你生命成长的时候，你的快乐不是来自人家，不是，你的快乐是来自你怎样去，你可以面对任何的情况，对什么人你都能够胜过。用很通俗的，学跆拳道，跆拳道有白带的，然后什么黄带的，然后青绿色的，然后一层一层上去到什么黑带的，黑带有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五段，然后黑带什么九段。哇，你到黑带九段的时候打遍天下无敌手，对吗？所有跆拳道的人哪一个可以跟你打？生命不也是这样吗？你生命层次提升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能怎么弄怎么搞你都能够胜过他。好，你会碰到一个坎，碰到一个坎就代表指标，现在你要胜过吗？你顺服就是在升级，你不顺服你就停在那个地方。所以有时候你胜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生命很自由，你不在世界已经不再是什么人对我好对我不好，不是，你对我好不好那是其次，重要是我怎么对待你，我怎么去迎接这个世界。那你知道有时候生命不够就在成长，等着时间成长成长成长。有个小孩子妈妈问，有个小孩子问他的妈妈，妈妈我怎么没有你这么漂亮？妈妈说，你还没长大，等你长大后就可以整容了。但这笑话，其实长大了生命就什么就会成长。我们用这样例子来理解，当然你生命中也不会去踩雷，因为你有智慧了，你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该做的，什么事情不该做，你不会去找麻烦，你不会去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因为你真的整个生命的成熟。所以活出优秀的基督徒就是喜乐的生命，就是叫人得益处的生命，就是可以使神得荣耀的生命，就可以像光照在黑暗的世界，就好像我们这样子的能够怎样，正如保罗所说的，把这个生命浇奠在其上。我们有时候也把自己浇奠在弟兄姐妹的身上，别人的身上。所以得救先弄清楚有新的生命，然后你的生命之道让神的道喂养你，好好的听到学习圣经的话，把圣经的真理藏在心里面，好像吃的健康吃的力量，然后在这个真道上面信服，没有比上帝的真理更正确的，它一定是最好的。同时也你顺服去遵行，最后自然的生命就自由丰盛，喜乐的生命就出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活出价等的基督徒。那最后一段，我们就让我们一起的反省，我们是不是在世人面前熠熠生辉，还是我的见证因为抱怨和争论而蒙上阴影，或者其他的软弱而蒙上阴影。无论什么环境，我们的生命是否都反映基督的光呢？ 顺境、逆境。我们是否抱怨牧者不肯与他们同工，或者我们作为牧者是不是抱怨信徒却不服侍他们？我们是否更喜欢争论而不是起来服侍解决问题？我们是否常常抱怨而不是在所做的事情上荣耀上帝？那优秀基督徒不会因为困难而放弃，他们以喜乐的心来服侍，就像保罗，就像保罗说的，即使身保罗这样，即使身陷劳役，仍然充满喜乐，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我们是不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教会，还是抱怨争吵的教会？优秀的基督徒就是那些顺服神、活出信仰、不抱怨、成为世界的光，并愿意忠心持守福音的人。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所以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世上发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给我们提醒，我们要成长，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明光照耀，使主的名得荣耀，使我们身边的人得益处，使我们的生命丰盛自由，在主灵上的强大，使我们可以得胜一切的人生的艰难。继续帮助我们在生命中享受你丰盛的恩典，如此恩祷告感谢，奉主圣名而求，阿门。